网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债券危机凸显治理问题，会议调降美国信用评级至 AA 加。
国会正在调查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对中国投资的流向。
川普因国会大厦事件再遭联邦刑事起诉。
六月份职位空缺以及裁员数量下降，美国劳工市场稳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2月1号是华沙起义79周年纪念日，全球各地的波兰人当天都齐声纪念这场对抗纳粹德国的英勇事迹。当天，华沙的街头充满了各种纪念活动，人们在一种 W 的标志下集结。这是华沙起义的象征，很多参加悼念的民众都点燃火炬，以缅怀在战争中死亡的波兰人。回顾1944年的夏天，当年的起义持续了63天，波兰几乎没有外援，也是二战期间欧洲抵抗运动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然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并导致大约20万波兰人死亡，但波兰人民仍然铭记这场战争，并把它视为他们坚定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象征。据一位住在华沙的历史见证者、护理人员伊雷娜·帕斯尼克回忆说，虽然他当年只有19岁，但他们并不害怕死亡，因为他们正在为波兰的自由而奋战。
这个月18号，拜登总统预定将在大本营接待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一场三边峰会。据《金融时报》周二报道，面对中共与朝鲜日益增加的威胁，白宫将在这场会谈上强调日韩两个亚洲盟邦之间的安全联系，以提高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吓阻力。报道引述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美方希望在大本营峰会上推动日韩两国同意在两国发生攻击事件时，彼此都有责任与互相自伤，以及两国面临朝鲜、中共的共同威胁，借此促进两国的防卫合作。据悉，三国的官员目前正在磋商峰会共同声明的文字，也在讨论设置领袖层级的三方热线。预计峰会还将公布强化三国的联合军演、网络安全、导弹防御和经济安全等内容。
周二，调查川普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和大陪审团再次对川普作出刑事起诉，指控川普犯下串谋诈骗美国、串谋阻碍官方程序、阻碍或试图阻碍官方程序，以及阴谋侵犯权利等4项联邦指控。这已经是川普4个月内第三次遭到联邦刑事起诉。检察官史密斯声称，在2020年11月3号选举日之后的2个多月里，川普不断散布谎言，声称选举中存在的决定结果的欺诈行为，并表示他实际上已经获胜。史密斯说，川普使他故意虚假的主张显得合法，造成全国强烈的不信任和愤怒气氛，并削弱公众对选举管理的信心。对于司法部的最新举动，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第一时间回应说，对川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的这些迫害行为已经无法无天，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前苏联和其他独裁政权的行径。
周二，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惠誉将美国信用评级由最高的 AAA 调降至 AA 加。调降的理由包括治理逐步败坏已在债务上限僵局中凸显出来等问题。法新社报道，美国信评遭降也并非是前所未见。美国2011年曾因债券问题遭到标准普尔调降其 AAA 评级，引发了民主共和两党的愤怒。惠誉在声明中指出，美国信评遭降反映未来3年预料中的财政恶化，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且不断的扩增，以及相对其他国家治理的逐步败坏。不过惠誉表示，美国未来的展望仍然维持稳定。对此，财政部长耶伦当天则表示，美国国债仍是世界上卓越的安全和流动资产，且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强劲的。他强调强烈不认同惠誉的决定，并称这是其武断且基于过时的数据。
据意大利媒体1号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预定在今年出访北京前 宣布不再续签一带一路，而这一时间点可能会落在九月底或十月初之间。意大利一报周二指出，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日前已经表明，加入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临时且糟糕的决定，而克罗塞托的言论则是政府不再续签一带一路的明确信号，也呼应这几个月来外界的预期。目前梅洛尼领导的行政部门正在准备摆脱这一协议，接下来只剩下如何摆脱的问题。报道说，目前意大利外交人员已经和中方就退出的时间点达成一致，并声称北京当局表达了即便不续签一带一路也不会进行报复。
据美国德州治安公司 Hacian 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一家名叫 Clazy 神秘云端伺服器公司正在提供网络服务给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家赞助的黑客，来监视被害人和对他们进行勒索。路透社指出， Hacian 的研究人员表示， Clazy 出租云端伺服器空间，这些租客包括至少17个受国家赞助的不同的黑客团体，其中有来自中共、俄罗斯、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家。调查人员指出，这个案例正好说明黑客和勒索软体集团如何利用在网络空间边缘经营的小公司来实现大型的黑客活动。根据 Hacian 的推估， Clazy 的业务约有一半是恶意属性，包括出租伺服器给两个勒索软件团体。同时，这家公司几乎确定只是另一家网络伺服器公司 ABRNOC 的门面，而 ABRNOC 正是由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Clazy 执行长诺扎里负责运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外交官在华府会面，专家说双方保持接触，管控分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周二表示，在任务控制中心错误地切断与旅行家二号的联系之后，已经再度收到探测器传来的信号。旅行家二号于1977年发射升空，目的是探索太阳系外围的行星。目前旅行家二号位置在距离地球超过199亿公里的太空，远远地超出太阳系。美国宇航局喷射推进实验室7月21号向旅行家二号发出的一系列错误指令，无意间造成了天线角度偏移地球2度，这导致了旅行家二号无法将数据传回到任务控制中心，也无法接受指令，预计要等到10月15号进行重新定向操作时才能得以解决。旅行家企划经理陶德表示，团队争取到深太空通讯网的协助，作为尽快重新与该探测器建立联系的最后一招。陶德表示，这非常成功，我们收到旅行家二号传出的心跳信号，我们由此掌握到这个太空船还在好好的运作。
美国商标和专利局近日公示的清单显示，苹果公司获得了一项技术专利，能够让 Vision Pro 头显实现非可见现象的可视化，让佩戴者看到无线电信号、声音等，并可以模拟生成各种气味。苹果公司说，这项专利是为了弥补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差异，通过计算机生成来增强内容，让佩戴者感知无线电等不可见特征。这些不可见特征包括电磁信号、来自 HVAC 系统的气流、物理对象、流体或气体的温度、被宠物创建的听觉围栏、用于宠物的听觉传感器、由乐器产生的声音或隐藏的物理对象等。此外，专利表明 Vision Pro 头显可以模仿一种或多种预定义气味的气体、蒸汽或颗粒。苹果在专利中描述，如果在虚拟场景中进入花店或者水果店，可以闻到花香或者是水果的香味。
Meta Platforms 周二表示，开始禁止加拿大所有的用户阅读脸书和 Instagram 上的新闻，原因是一项要求互联网巨头向加拿大新闻出版商付费的法律。早前， 议会通过的在线新闻法案要求 Meta 和谷歌这两家公司与加拿大新闻出版社签订协议，如果新闻内容出现在他们的网站上，且帮助这些科技巨头赚到了钱，他们就需要为此付费。加拿大政府谴责 Meta 禁止加拿大用户访问新闻的举动不负责任，并且要求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 Meta 等平台与加拿大新闻出版商就其内容进行商业谈判。Meta 曾经表示，新闻内容的链接仅占用户推送内容不到 3%， 并认为其缺乏经济价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5月份表示，这类的说法有缺陷，对我们的民主和经济构成危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周二宣布，国会正在调查美国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将美国资本投入到受华盛顿制裁的中国公司的情况，并指出这一情况已经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同时违背了美国利益，资助了中共扶持的相关企业。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透露，该委员会正在调查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将资本投入受制裁公司的问题。这项调查是在国会发现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和投资指数提供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将美国人的储蓄投入数十家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之后所进行。该委员会的主席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信中要求解释对潜在投资的尽职调查。不过，这些日期为周一发出的信件，并未断言贝莱德或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但信函指出，该委员会正在寻求两公司的迅速答复，以知会该委员会对中共经济技术和安全进步及其与美国的竞争的理解。该委员会指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超过13万亿美元的产品基数，将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包括了在内。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储蓄，现在正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发和制造武器的中国公司。一位接近该委员会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出，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意味着作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和贝莱德决策的直接后果，数百万美国人在不知不觉中资助了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和破坏美国价值观的中国公司。据贝莱德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正在与众议院委员会就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接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最高外交官一号在华府与中共外交官进行讨论。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系主任郑钦模对希望之声指出，美中外交官这次会面，双方保持接触，管控分歧。请听报道。
中共国务委员秦刚上个月底被免去外长职务，职缺由前外长、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回国担任。美国国务院8月1号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先前对秦刚提出访问华府的邀约已正式移转给王毅。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周一在国务院会晤期间发出了这一邀请。美国国务院还在声明中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实质性且富有成效的讨论，这是维持沟通渠道开放和负责任管理双边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指出，双方还就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交换意见，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海峡两岸议题。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系主任郑钦模对希望之声分析美中外交官这次在华府的会面说，
我想美国更在意的是关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美之后中共可能做出的反应，双方进行比较直接的一个讨论。另外一个就是俄乌战争，日前其实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才去访问平壤跟金正恩，另外中共的代表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龙中也在有一些会面。我想目前俄乌战争其实是已经到了一个乌克兰反攻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后段或者是一个比较决战的时期，我想在康达该会再重申美国的立场，警告中共不得对俄罗斯提供所谓的致命性的武器，这应该是两个主要的重点。当然目前我们也看得出来，美中其实虽然在不断的升高的对抗当中保持接触管控分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高调访问中国的数周前，这两名美国高阶官员早在六月初也曾在中国会见杨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气候特使克里近日访问北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宣布他计划在八月访中。本次会议召开前几天，华府才刚宣布向台湾提供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据美国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的裁员人数已经有所下降，职位空缺数量也降至两年多来的最低点，这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趋于稳定，经济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周二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六月份的可用职位总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经季节性调整后已降至958万个，即平均每个求职者有 1.6 个职位可以选择。而这一数字略低于5月份向下修正后的总数，比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为 12.6%。 与此同时，职位空缺劳动力报告还显示，裁员人数从5月份的155万降至153万，新招聘人数从623万降至591万。辞职人数从406万降至372万。这一职位空缺和裁员人数的下降表明，正如美联储所希望的那样，劳动力需求正在放缓，企业仍在留住员工，失业率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飙升。而这一劳动力报告对美联储来说是一个关键指标。随着当前基准利率已来到 5.25%， 美联储也正在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劳动力分析公司 Lightcast 的高级经济学家雷切尔·塞德伯格表示，这肯定是在朝着金发女孩经济发展，即一种维持适度增长和低通胀的理想经济状态来发展。但他强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职位空缺数量仍然很高，但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我们正以平静的方式这样做，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会提出法案，非盈利机构必须从中国撤资，否则将失去免税资格。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基于安全疑虑，限缩匈牙利人的免签资格；
又有2家中企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尼日尔政变后各国撤侨，美国尚未做出决定；
蒙古总理本周访问美国，寻求拉近关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尼日尔7月26号发生军事政变，引发非洲政局的动荡。法国外交部说，将从8月1号开始撤离在尼日尔的法国和欧洲公民。第一架用于撤侨的法国军用运输机已经在1号离开尼日尔。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尼日尔也有驻军。 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撤军的消息，但美方已经暂停训练尼日尔部队等的活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华府当然知悉法国和欧洲国家的撤侨行动，但现阶段我们并没有看见有迹象显示美国公民或我国设施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我们目前在尼日尔的部署方式维持不变。目前约有1000名美军驻守尼日尔，协助尼日尔打击伊斯兰主义叛乱活动。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指出，美军已经在限缩尼日尔的部分活动。
在美国和中国为了获取清洁能源所需要的矿产而展开激烈竞争之际，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本周将访问华盛顿，试图拉近与西方的关系。周三开始，预计奥云额尔登将会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还将造访美国宇航局。用于电动车电池以及太阳能和风能系统的铜等矿产面临短缺的风险，这个状况正在拉近美国和蒙古的关系。尽管蒙古政府称其拥有数千万吨的这类矿产储备，但是基础设施缺乏和腐败等短板令外国的投资怯步。今年6月份时，美国国务院与蒙古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帮助蒙古的资源行业吸引外资。奥云额尔登说，下一步将是与更多的跨国公司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勘探更多的蒙古矿产资源。
据案例，2011年到2020年间，广发护照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乌克兰等国家的匈牙利裔人士。美国宣布一号起，基于安全的疑虑，大幅限缩持匈牙利护照旅客的免签资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根据美国免签证计划规定，参与国的公民无需办理签证，只需到旅行授权电子系统 ESTA 线上申请，就可前往美国旅游或出差停留，最多90天。不过从8月1号开始，持匈牙利护照者的 ESTA 有效期将从2年缩短为1年，并且仅限单次入境。全球共有约40个国家参与美国免签计划，但唯独匈牙利受到这项空前措施的影响。
周二，美国又将2家中国企业电池制造商骆驼集团以及香料公司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列入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实体名单的公司。这些公司被控与中共政府合作，招募、运送或者使用强迫劳动，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族裔的行为。美国政府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把中共对待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称为种族灭绝。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中表示，今天增列名单显示美国坚定消除强迫劳动，包括确保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不会进口到我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一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与所有的伙伴合作，把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排除在美国商品之外，同时促进合法贸易的流通。
美国国防部一号说，朝鲜已经一名驻韩国的美军士兵7月18号越过韩朝边界进入朝鲜一事，向联合国盟军指挥部作出非常简短的回应。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说，朝鲜只承认联合国盟军指挥部要求提供有关美国陆军二等兵金恩的信息，但没有提供有关他的详细信息。莱德说，朝鲜回复联合国盟军指挥部的信息只是承认接获联合国盟军指挥部的询问。7月18号，金恩参加游览行程前往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时越界进入朝鲜，使美国和朝鲜陷入新的外交困境。媒体报道，据美国官员透露，这名美军是美国陆军低阶士兵，因违反纪律要被送回美国，他却在机场通关后又设法回头入境，并加入游览边界地区的旅行团。
杜苏芮台风残余环流发威，北京、河北和天津等地从7月29号开始出现特大暴雨，道路积水严重，汽车被洪水冲走，造成至少20人死亡，数十万人被困灾区。与此同时，中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却决定8月1号凌晨向河北和天津部分地区泄洪，其中包括天津静海、西兴区和河北涿州。涿州市有民众躲在家中等待救援，但是多个民间救援组织却表示必须拿到邀请函才能进入当地。当地的政府请说，公章遇大水冲泡， 早就找不到了。当地的媒体指出，官员承认北京泄洪是罪魁祸首，为了保北京，涿州几乎是全城被淹，让民众怒轰，河北命就不是命吗？专家更是指出，中共并没有汲取两年前郑州水患造成398人死亡和失踪的前车之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提出法案，非盈利机构必须从中国撤资，否则将失去免税资格。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在 7.2 左右震荡，由于中国经济疲乏和国际主要货币持续走强，人民币贬值压力仍在。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指出，中共央行近日要求商业银行减少或延后购买美元，减缓人民币贬值压力。报道提到，人民币曾在七月份跌到了近8个月来的新低，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约3.6%，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中共政府虽然承诺以市场因素决定人民币的走势，然而七月份时，中共的政治局罕见地提及货币稳定是有必要的，这显示了官方的担忧。新加坡、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亚洲外汇策略师艾尔文陈则提到说，中共央行借由强于预期的人民币汇率显示坚定性，然而随着美元走强以及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好转失去期待，本月内人民币仍然可能还会跌至 7.25 上下。
英国政府近期调涨酒精税，一瓶酒精度为 12.5% 的白葡萄酒每瓶关税将增加44便士，从2.23英镑增加到2.67英镑，上涨近20%。英国酒类专家认为，此举将变相推动低浓度酒精的葡萄酒生产，恐怕将影响葡萄酒的口感和质量，呼吁避免购买售价低于8英镑的葡萄酒，因为这些葡萄酒几乎无法饮用。彭博社报道，英国的酒精税是按酒精单位收费，意味着更多的酒精需要缴纳更多的税，而这次英国政府调涨的酒精税是自1975年以来最大的单次关税上调。
今年科技股大幅上涨，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坐稳全球市值王的宝座，微软公司排名第二，紧随在后。路透社报道，由于投资人对苹果在新市场扩张怀抱希望，同时预期美联储将放缓升息的脚步，苹果公司一个月前成为全球首家市值达到3兆美元的企业。苹果预定在3号公布4到6月份的季度财报。威德布什证券公司分析师艾尔夫上周表示，我们仍然相信今年科技股已经开始进入了新的牛市，而且我们也相信 AI 淘金热类似互联网开始发展的1995时刻，而不是1999-2000年的泡沫时刻。金融领域方面，摩根大通集团市值上个月增长了约 8.6%， 这家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从借款人的利息支付中获取了更多的收入，并从收购第一共和银行中受益。全球资讯供应商路福特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69%的美国大中型企业第二季度财报超过分析师的预期，其中科技业占了82%。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二表示，他正在推出一项法案，迫使非营利组织、大学捐赠基金、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其他的免税实体从中国公司撤资，否则这些机构将会失去免税资格。请听报道。
周二，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提出一项迫降法案，该法案将迫使非营利组织和各种基金会免税实体必须从中国公司撤资。该法案的参议院配套版本预计将由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在国会于8月休会结束后提出。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加拉格尔在提出法案时强调，美国公司不应该通过支持中共军队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纳税人也不应该被迫补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投资，也不应该帮助中国共产党为其技术集权国家提供资金。他指出，大学、非营利组织、公共养老基金和其他想要享受优惠税收待遇的机构，现在就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亦或是致力于为自己所宣传的价值观奋斗，或者为种族灭绝的共产主义政权提供资金。加拉格尔办公室表示，目前一些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已经投资了中国的海康威视、中兴通讯、中国移动、商汤科技、旷视科技等中国公司。他警告，中共正在利用这些私营部门进行军事和监视目的，并强调对这些公司的投资形同在帮助中共实现军事现代化，建立技术集权主义的监控性国家，这将使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长期存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8月1号，纽约上周杰维斯港市以及外围城市的警民一起游行到河滨公园参加年度警民同乐活动。新一代视频网络平台干净世界首次成为杰维斯港警察局的合作伙伴，便大受欢迎。请听报道。
纽约上周杰维斯港市8月1号在河滨公园举办第15届年度警民同乐活动。杰维斯港市长凯利德克尔介绍，当晚活动的主题是团结与社区，旨在将社区民众聚在一起，互相扶持。杰维斯港警察局长威廉姆沃登说，今天我们加入了全美警民同乐活动，这里是三个州交界之处。今天的活动不限于杰维斯港，而是一个完整的社区，包括临近的鹿园、环绕德拉华河的宾州和新州的城市。我们为主办这样的活动感到骄傲。每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来自所有50个州、美国领地和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的数千个社区将同步举办全美警民之夜。社区举办街道派对、游行、野餐和各种其他社区活动等。今年，打造适合全家使用的新一代视频网络平台干净世界，首度成为杰维斯港警察局的合作伙伴，更是大受欢迎。美国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的总部位于中城，该公司全球推广工作人员 Stephanie 张说，这个全美警民之夜在美国由各地警察局主办，社区反犯罪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干净世界也是反犯罪、反暴力、反色情的，从网站内容上给社区民众提供干净的网络境地。成立一年多的干净世界也参与了全美打击犯罪夜的活动，包括纽约市、纽约上州、华盛顿首府、洛杉矶地区等，邀请民众使用主题标签功能，用实际行动关心公共安全。如您拍下了各地警察局举办的活动照片、视频或短视频，实时上传到他们在干净世界平台上的活动标签页面。上传时请标注井号大写的 NNO2023 或井号城市名大写的 NNO2023。 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